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AI 日报播客版。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我是冰糖，今天和我一起的是白话。今天的信息量相当大，从债券市场到 AI 安全，从芯片融资到监管动态，我们一条一条来梳理。白话，先说说你今天最关注什么？
我最关注的是债券市场。今天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到了 5.33% 附近，创下2007年以来新高，10年期也到了2025年初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不是小事，它直接影响所有资产定价，包括我们天天聊的 AI 和科技股。冰糖，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
简单来说，国债收益率就是把钱借给政府的价格。30年期收益率创19年新高，意味着市场认为未来很长时间通胀压力会持续，或者政府需要发更多债来融资。关键是这个利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利率越高，科技公司未来现金流的限值就越低，所以今天科技股期货跟着跌了。白话，你觉得这里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最大的风险是把利率冲击误读成 AI 趋势破产。今天债券收益率上升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通胀预期、政府债务供给、 AI 数据中心建设带来的资本开支需求，不能简单归因于 AI 泡沫破裂。而且欧洲央行经济学家今天的警告也很有意思，他们说即使估值合理反映了 AI 的变革力量，历史表明估值仍可能大幅回落。这提醒我们，好公司和好价格是两回事，
这个区分很关键。说到 AI, 今天 OpenAI 推出了 ChatGPT for Teens 青少年模式，自动限制涉及自残、饮食失调等高风险话题的对话，还新增了学习工具和家长控制功能。这算是 AI 公司针对未成年用户安全的一次产品级响应，把保护从政策声明变成了具体功能。白花，你怎么看这个产品？
这个功能本身是好事，但同一天 NPR 报道了一个让人心痛的事件。一名29岁女性只向 AI 聊天机器人倾诉自杀念头，没有告诉治疗师或家人，最终去世了。这两个事件放在一起看，恰恰说明 AI 安全设计的紧迫性。青少年模式是进步，但 AI 心理健康风险远不止未成年人问题，成年人也可能把 AI 当作唯一倾诉渠道。这提醒我们， AI 永远不能替代真实的人际支持和专业帮助。
确实，这两个事件形成了一种对照。说到 AI 产品，阿里巴巴今天也有大动作。他们的开源多模态模型昆 3.8 27字节发布数日内下载量突破100万次，成为增长最快的模型之一。支付宝还同步推出了企业 AI 代理平台，阿里股价上涨超 5%。 白话，这个下载量数据你怎么看？
下载要破百万确实亮眼，但这里有个值得警惕的问题。 MIT Technology 日历今天有篇报道指出，AI 公司定期发布用户使用报告，但研究者认为缺乏独立来源验证这些数据。斯坦福研究员安卡·古尤久直言，没有独立来源可以佐证，所以在评估 AI 真实影响和市场规模时，我们要区分公司披露和独立验证两个证据层级。100万下载是公司自己说的，这个数字本身可能真实，但我们需要更多独立验证。
这个提醒很重要。说到 AI 芯片，今天有个大新闻，AI 推理芯片初创公司 Edged 完成了7亿美元融资，估值从7月的103亿美元升到210亿美元，翻了整整一倍多。领投方是量化交易公司 JStreet, 它同时也是 Edged 的首个客户。白话，这个信息有什么值得深挖的？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JStreet 的双重身份，既是投资人又是第一个客户，这说明量化交易对 AI 推理算力有真实需求，不是纯财务投资。另外， AI 芯片竞争正在从训练端向推理端延伸，推理芯片的专用化是个趋势，但210亿美元的估值是否合理，这就要打问号了。毕竟估值翻倍发生在两个月内，市场对专用推理芯片的预期是不是过热了？这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的，长期价值真实，但当前价格可能是另一回事。
说到估值和预期啊，今天 Carlana 的股价盘前下跌超 19%， 原因是下调了全年 GMV 指引，同时 CFO 和 CMO 宣布2027年初离职。白话，这个案例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克莱安这个案例特别典型，公司已经实现盈利和营收增长，但高管变动加指引下调，市场立刻用脚投票。这说明市场对金融科技公司的增长预期高度敏感，管理层稳定性也是估值的重要变量。对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提醒我们 看一家公司不能只看盈利，还要看增长动能和关键人物去留。当然，我们这位听众已经清仓基金，短期不参与投资。这些信息更多是帮助理解市场逻辑，不是交易建议。
对，我们今天的金融内容定位是理解市场，不是操作指南。说到监管，今天美国 SEC 和 CFTC 在国会加密立法停滞之际推进各自的规则制定， SEC 拟豁免部分代币发行的证券法适用。白话，这个动态你怎么解读？
这是典型的监管机构在国会缺位时填补空白。全面加密立法在国会推不动， SEC 和 CFTC 就各自出招。SEC 拟豁免部分代币发行的证券法适用，这意味着代币发行的法律地位在逐步明确。但具体豁免条件是什么，时间表如何，目前候选人只有摘要性描述，需要等一手确认。对加密市场参与者来说，合规路径可能因监管细则而改变，值得密切关注具体规则公布。
法律领域今天还有两个大新闻，一个是迪士尼旗下 ABC 在联邦法院起诉 FCC， 指控该机构对 ABC 的言论进行报复性惩罚，通过威胁广播执照施压。另一个是 Meta 面临多州联合诉讼，开庭陈述已经开始，涉及平台对年轻用户安全性的误导指控。白话，这两个案件有什么共性？
两个案件都涉及平台或媒体对用户的责任边界。 ABC 诉 FCC是媒体公司对抗行政压力，涉及言论自由与政府权力的边界。 Meta 案是州政府联合起诉科技巨头，指控其在青少年安全方面误导公众。 Meta 案如果败诉，可能被迫对平台进行结构性改革，影响所有社交媒体的青少年保护标准。 ABC 案的结果则可能影响 FCC 对广播内容的监管尺度。两个案子都值得持续关注进展。
科技领域，小米今天发布了不少新品，还披露了机器人芯片进展。新一代玄界芯片即将发布，此前玄界 O1 芯片在三款终端上累计出货超百万颗。小米机器人也将在8月19日到23日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上首次公开亮相，是 1.7 米左右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聚焦智能制造工厂产线场景。白话，你怎么看小米的布局？
小米的节奏很有意思，玄界芯片从验证走向迭代，每年更新一代的节奏正在形成。机器人方面，小米选择从汽车工厂实习走向公众视野，落地场景优先于概念展示，而且强调与人车家全生态协同。但也要看到小米 Q2 营收同比下降 6.1%， 净利润下降 21%， 虽然好于预期，但消费电子疲软的压力是真实的。小米靠多元化对冲手机下滑，这个策略目前看是有效的。
说到财报，百度 Q2 营收同比加向 2%， 连续第五个季度下滑。同一天发布财报，小米和百度形成了对照。白花，你觉得这个对照说明了什么？
小米靠多元化、汽车、芯片对冲手机下滑，百度在 AI 竞争中相对落后。这提醒我们， AI 叙事不能替代实际业绩。百度在 AI 上投入不小，但市场更看重的是变现能力。另外，今天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信号，同市场供应紧张加剧，关键的一日价差飙升至2021年历史性逼空以来的最高水平。铜是电气化和 AI 数据中心的关键原材料，供应紧张反映实体需求强劲，铜价波动可能传导到多个产业链成本。
国际方面，今天有几个重要动态。美国与伊朗和平谈判期限已过，特朗普表示无意延长停火协议。中东局势不确定性上升，原油价格早间一度飙升。韩国总统李在明在特朗普下令削减联合军演后，呼吁加快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并推进核潜艇建设。俄罗斯以无人机警告为由，指责英国升级乌克兰战争。白华，这些地缘事件对市场有什么影响？
地缘风险是今天组合里不可忽视的一块。美伊局势直接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全球石油运输要道，地缘风险溢价可能重新计入油价。韩国的情况值得关注，美韩同盟关系因特朗普政策调整出现裂痕，韩国战略自主意愿上升，东北亚安全格局可能进入调整期。俄乌冲突的外溢风险持续， 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可能受扰动。这些事件无法用常规分析预判，也不应该因为单日新闻就做出激进判断。
说到中国，今天有条新闻是龙本报道，中国命令部分国有关联实体卸载政府定制版 Windows 10，为2027年2月微软停止支持做准备。白花，这条新闻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首先要注意来源层级，这是 Bloomberg 转引消息人士的报道，属于单一来源，具体涉及哪些实体和卸载时间表还没有独立确认。但从趋势看，中国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领域加速去 Windows 化，操作系统国产替代进入执行阶段，这对微软在中国政府市场的份额构成直接冲击。不过在我们拿到更多独立来源确认之前，不宜作为判断依据。
说到来源验证，今天 MIT Technology Review 还有一篇分析认为， AI 的递归自我改进，就是 AI 自我改进代码、生成训练数据、优化芯片，可能不会像行业预测的那样快速到来。白话，这篇文章的价值在哪里？
这位文章的价值在于对 AI 指数级自我进化的叙事提出审慎质疑。现在行业里有很多极端预测，说 AI 很快就能自己改进自己，然后成指数级进化。但 MIT Tech Review 的分析提醒我们，要区分宣传和可实现的技术路径。这对校准我们对 AI 发展速度的预期很有帮助，避免被极端预测左右判断。我觉得这是今天最值得读的一篇分析。
说到值得读的东西，今天 GitHub 趋势榜上有几个项目值得关注，一个是 MoneyPrint Turbo， 利用 AI 大模型一键生成短视频，今天新增了1189个 star， 还有 Strix， 开源的 AI 渗透测试工具，用于发现和修复应用安全漏洞。 Nautilus 下划线 Trader 是生产级的 Rust 交易引擎。白话，你对哪个项目最感兴趣？
我对 Anthropic Cybersecurity Skills 这个项目比较好奇，它为 AI 代理提供817项结构化网络安全技能，映射到 MITRE-ATACK 17系 SFR2.0 等6个框架，覆盖29个安全领域，兼容 CloudHold、GitHub、Copy 等20多个平台。这说明 AI 安全正在从通用能力走向专业化、框架化。另外LLMFit 这个工具也实用，一条命令就能找出能在你硬件上运行的模型，对本地部署 AI 的用户很友好。
说到 AI 安全，今天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产品动态， Comcast 将向数百万台现有路由器推送 Wi-Fi 运动感知功能，把路由器变成活动监测器，作为 Xfinity Shield 服务的一部分，今天起免费启用。白话，这个功能有什么值得警惕的？
这个功能把家庭路由器从网络设备变成了环境感知设备，隐私边界问题随之而来。最值得警惕的是无感升级，用户可能未明确知情就被纳入监测范围。虽然 Comcast 说这是安全功能，但安全的定义和边界需要用户自己判断。这提醒我们，智能家居的感知能力正在快速扩张，隐私保护需要用户主动关注和选择。
说到用户主动选择，今天 Fairphone 的模块化手机正式在美国上市，售价$649，这是该品牌首次直接进入美国市场，支持7年软件更新。白话，这个产品有什么意义？
分分风的意义在于把可维修、可持续的手机理念带进了美国主流市场，挑战换新而非修旧的行业惯例。如果市场接受度良好，可能推动更多厂商重视模块化设计和长期软件支持。不过$649的定价和模块化设计能否打动美国消费者还需要市场检验，这算是今天科技新闻里比较清流的一条。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核心组合，今天的核心是债券收益率飙升加 AI 估值担忧加地缘风险升温。白话，你给听众朋友总结一下，今天应该怎么理解这些信息？
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不是记住每个数字，而是理解几个关系。第一，利率是所有资产定价的锚，30年期美债收益率创19年新高，意味着无风险利率在上升，这会压低所有风险资产的相对吸引力。第二， AI 的长期价值可能真实存在，但估值回落的风险同样真实，好公司和好价格是两回事。第三，地缘事件无法用常规分析预判，不应该因为单日新闻就做出激进判断。
最后，给听众朋友几个今天可以做的动作。第一，建立一张利率观察卡，记录今年美国十年期和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的数值和日期，这是理解全球资产定价的基础指标。第二，阅读 MIT Technology Review 关于 AI 递归自我改进的分析文章，用三句话总结作者的核心观点。第三，在笔记本上写下 ChatGPT for Teams 和 NPR 报道的 AI 聊天机器人悲剧两个事件，各用一句话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动作都很好，尤其是第三个。两个事件在同一天出现并非巧合，一个展示 AI 安全设计的进步，一个展示缺乏保护时的风险。理解这种对照比单独记住任何一个事件更有价值。另外提醒大家，今天信息量很大，但要注意忽略噪音。单日大额期权交易、产品促销信息、名人言论、单一来源的消息人士报道、预测市场数据，这些都不应该影响你的长期判断框架。
好的，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我们所有内容只做信息教育和商业思路参考，不构成法律或投资建议。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希望大家今天有收获。